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启示录的第二十讲。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要讨论到启示录里面所论的宝座或者是座位，因为在希腊文同一个字，但是中文有的翻为宝座，那是指着基督与上帝的座位，它是得胜信徒的座位，有的地方翻成座位。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宝座这个名称有14次之多，所以我要把启示录里面关于宝座的经文或是真理分为2次来解释还是来讨论。今天是先讨论启示录中宝座的名词、宝座的种类跟宝座的意义。好，我们先要看一看启示录里面关于宝座说什么。首先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是启示录第一次提到宝座。那么这个宝座的前面提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换句话说，这个宝座是超时间性的。那么在宝座前的七灵，就是说这个宝座不是无知的，是灵，属灵，是上帝的灵的。所以我们对启示录里面宝座的这个名称一定要用超空间、超物质、超时间的那一个观念来了解，要不然的话我们一定会产生很不正确又不合圣经意思的那一个解释。第二处就是在第3章21节，那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话，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宝座是对得胜者，就是听从主的话而悔改胜过罪恶的人的一种奖赏，好像基督的得胜得到奖赏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第三次是在第4章2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节的圣经我们看见是圣灵 感动使徒约翰在灵里面看到一个宝座，而这个宝座在天上，就是属灵的，不是一个物质的。那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宝座不是空的。今天有人在礼拜堂里面安了一个椅子，它是一张椅子，说这是一个圣灵的宝座，这是错误的。宝座，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圣灵的宝座，不是物质的椅子，乃是完全属灵的事。然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一共不断的用到宝座这个名称，第五章也有，还有其他的，一共有40次。假如你每一个地方提到宝座的时候你去查考，那你就了解宝座到底在启示录里面怎么用法，那么包含什么意思。我现在跟各位在提到启示录里面提到宝座有那几个种类，那么这几个种类是不是不同的呢，还是相同的？那这个我要从经文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刚才说过了，宝座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座位的意思，不过这个座位是一个君王得胜者坐的，就称为宝座。如果普通一个人坐的，就叫做椅子。假如是另外一个受造物坐的，有时候就翻成座位。所以不同的翻译，但在希腊文是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单单根据中文的翻译来解释，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常常对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身份，就用不同的词句。我想我们对中文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一个词的用法。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关于宝座有那几类呢，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是在神方面的宝座。而神的宝座，假如我们参考希伯来书第4章16节的话，那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上帝坐在宝座上，要向信靠他的、求告他的不断的施恩典。所以神的宝座对软弱有需要的人是施恩的宝座。另外在启示录第3章20节我们刚才看过，是基督得了圣就坐在上帝的宝座上。这个基督的宝座一方面是对基督得胜罪恶死亡的赏赐，一方面也是指着基督在得胜以后得到一个权柄，能够管理，能够审判那反对的。但是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里面又提到基督要在神永恒的国度坐在宝座上掌权，所以基督的国度是掌权治理的意思。耶稣基督在马太第19章28节应许他的门徒说，门徒将来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12个支派。另外在哥罗西第1章第16节谈到基督在宝座上要统治管理灵界的一切受造物，还是灵界的一切存在物。另外在圣经里面关于宝座提到在灵界里面所看见那个教会实际的情况，这是在启示录第4章第4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那么我在前面一个讲座里面谈过 二十四是十二的两次，而十二是代表宗教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天上有所有属于基督的那个教会的领袖在哪里与基督一同掌权，这也就是基督在马太第十九章对门徒的应许的意念。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那里中了的圣经翻成撒旦的座位，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的。我刚才说过，同一个字用在不同的位格上还是身份上，就用不同的翻译名词。所以用在撒旦的身上就用座位，原来也就是宝座的意思。撒旦有他的权柄，因为神造撒旦的时候给他一个位格，又给他一些使命要做，也给他有权柄。所以启示录第二章谈到有撒旦的座位。另外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跟第十六章第十节，另外一个我们看见在那里谈到兽的座位，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这关于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我们将来在解释十三章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解释。不过在这里所要引用的就是座位，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这一位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不同的身份就不同的名词，有座位就是有权柄的意思。我现在要跟各位再进一步谈到在启示录里面用这个宝座到底有那几方面的用途，还是说这些宝座圣经记载的宝座到底要做什么用。在启示录里面最明显的谈到宝座的时候，就是谈到神怎么样执行公义的审判，神怎么样执行公义的审判。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用我们有限的理解力跟有限的知识，我们常常说一句话，神不公道，神不公义，神偏待人。是的，在我们有限的知识，常常很多我们看到都不公义。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灵界里面神到底是不是公义呢？在灵界里面神在宝座上到底怎么样处理我们今天在地上裸体的眼睛所看不到的那个真相？这就是我在下面要跟各位详细讨论的事。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近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到底我们的神在他的宝座上施行审判公义吗？ 我们先要看看整本启示录所记载的真理，就了解我们的神自行审判，在他宝座上施行审判是何等的正确又公义。在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对七个教会的信息，不但是称赞，也有责备，这个责备就是审判，特别每一个教会的长处跟短处按照事实真相指明出来，这是最公平的。没有一个教会主有偏爱，有长处没有短处，还是有短处没有长处。我们在前面的几讲谈到这七个教会的事上已经讲过，我就不在这里加以重复。所以我们当看见别的教会有时候蒙主特别恩待，我们的教会好像主不恩待，我们就认为神不公义，请慢一点说这句话。当我们看见神对每一个教会的真相有一个最公平的判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敬拜他，顺服他。在启示录四章到六章，结果我们看见那一位复活永活的基督怎么与得胜的信徒第一次一起来审判那些敌伯教会的仇敌。当我们自己进到灵界与基督一同执行审判权柄的时候，就看到基督对敌伯教会仇敌审判的尺度、审判的原则是那么公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向那24位长老或四活物还有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一同敬拜主，感谢主，歌颂他公义又公平的审判。所以我们在受冤屈的时候，受任何委屈的时候，不要太快就发怨言。启示录第七到第九章是基督与得胜的信徒在第二个层面共同执行审判那些敌伯教会的仇敌，这个就是六个号的审判。我们将来在详细研究这几章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解释。不过我们自己先看到，当我们在灵界里面与基督同执行审判，那就看出基督的宝座何等公义正直。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那是在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持书卷，还有地上要受苦。那么这件的事也是基督在宝座上公义审判的另外一方面的真理。详细的情形我们在研究那连章的时候我再解释。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是看到基督怎么样审判撒旦还有他的跟从者。撒旦会活动引诱人，撒旦也有一般的跟从者跟着撒旦一起引诱人，基督要完全的审判，有政治公义的审判。我们好多时候只以为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一到三节十到十五节摆设大宝座的审判跟千禧年对撒旦魔鬼的审判，那个时候魔鬼才受审判，但是在十二到十四章里面已经记载撒旦和他的跟从者要受基督公义的审判。第十五十六章又提到基督与信徒在那七个王里面 对整个宇宙不听从上帝的那一些执行公义的审判，一律受审判。第十七到十九章就谈到基督与信徒对地上还是这个世界违背神的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的审判。二十到二十一章那是基督与教会还是与信徒在完全的黑里面对所有不信者公义的审判。当我们看到基督在宝座这些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就少说一些埋怨神不公义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我又跟各位看到基督的宝座还是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宝座，是神对靠主的话语或圣灵的帮助而过得胜生活，还有在工作上胜任称职忠心道使者的一种赏赐。宝座代表权柄和权威，这是对肯忠心执行神旨意，肯靠圣灵而过得胜生活，又忠心侍奉的人的一种赏赐。这个经文我们在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看过了，也可以参考马太十九章二十八节、路加二十二章三十节，还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八节到十三节。启示录里面关于宝座的第三个作用，就是神、基督、圣灵为在地上因为真理的缘故受仇敌欺负、冤屈或者是受害的一种深渊还是报仇。启示录中第六个印就是对那些比伯教会、比伯信徒的君王、将军、财主等等的审判，基督为信徒报冤。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谈到上帝为他的儿子受人的践踏、轻慢，还有圣灵受人的奢慢要伤怨的事。我把这两节圣经读一读，然后我们思想里面的教训。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三十，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业的血当作平坦，有奢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水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做基督徒的只以为神为我们伸冤，可是希伯来书神启示我们，我们今天世界很多的人或者信徒践踏神的儿子，把他成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有深满施恩的圣灵，神要为他的儿子耶稣，要为他的圣灵伸冤，这真是很宝贵的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欺负人啊，不要以为这个人好欺负很软弱，他不反抗就随便作威作福，凭着我们一时的势力义气来欺负人，这是绝对不能的。在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就我们看到当信徒看见 神怎么样执行公义的审判，在宝座上为受屈的信徒，他是耶稣基督伸冤的时候，你看这里怎么样记载。而且我们从十九章第一节看起，就知道当信徒看见这神伸冤的事情以后，他们的回应。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说服我们的上帝，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逃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以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上帝说，阿们，哈利路亚，还有等等。那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灵界里面看见神那么公义正直审判那救我们犯罪或是侮辱我们害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赞美神，就把救恩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哈利路亚，这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赞美，还是说赞美主的意思，哈利路亚就是赞美。另外我们看到在第二十章，撒旦被捆绑，其实不知道那二十章撒旦被捆绑，在第九章跟第十二章撒旦都有被捆绑的记载。我们感谢主，基督替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的公义正直，我们就要敬拜他。假如我们明白这些真理，那么我们就应该准备自己，愿意为这位公义正直永恒不变的主摆上我们的生命，用生命寻道为他做见证，用生命抵挡罪恶，用生命活出复活的生命能力，这样可以吸引人，帮助软弱要失败的人再复兴起来，好好的侍奉这永生的上帝。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